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家不一定要有院子，不一定要有壁炉，但需要陪伴的声音。
这里是 FM 961湾区早班车，周一到周五早晨六点，陪您快乐开启新的一天。
我是一颗糖，
你喝什么糖？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的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现在呢是清晨六点，这里是 FM96.1 的湾区早班车，我是主持人慧敏，我旁边没有搭档，但是我对面有一个老易。
大家好，我是Steven 经常介绍的老易，昨天请了一天假哈。
对，我们俩我是有事儿。
我是知道你有事儿，所以
你就不来了是吗？
慧敏不在，主心骨没了。
对，我们先来介绍，对，那个 DJ 总是时不时插话，
对，而且插的也不太
是时候。
对对
对，就先介绍他吧，就是来
我还是插歌比较合适。
来吧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Echo， 这首大张伟的《我是一颗跳跳糖》送给大家，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爱吃跳跳糖，就是不是因为它甜哈，我是喜欢。他在嘴里那个跳的时候听的那个响儿，然后对，我觉得我们这个湾区早班车这个节目呢，有时候也是给大家一个陪伴，给大家听个响，
听个响，
有个声音陪伴大家。
我以为你是说今天的这个话题跟你的跳跳糖有点关系呢，原来
比较跳脱。
好，那我们其实今天啊，就有一个话题呢，是想跟大家先及时更新一下哈，就是说，习近平访美好像出了点状况，但是我呢看了信息之后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还没有定下来，但是他的状况是就是找不到白宫这边的一些接待工作的人来对接，美国国务院也没有给人，所以呢，北京那边啊，就中共那边反而陷入了一个焦虑，因为他的。就像习近平要出访的话，他肯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啊，各个方面，他就希望更早的去，虽然是九月份，现在是八月份，其实也快了哈，那就希望就所有事情能对接过来，结果美国这边就没有这个对接人。对，所以呢，就是
这也有点搞笑。
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很多人就是在问哈，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中美之间会这个访谈会出什么状况哈，有没有可能后面就是会不会临时延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有这样一些讨论。
对，我其实一直在觉得哈，就这篇报道你觉得是不是揭露了一些什么，是川普更想见习近平，还是习近平更想见川普？
应该是习近平更想见川普。
对，打个比方，就好比说我特别想请老王到我们家来吃个饭，对，就请 Steven 哈，就到我们家来吃个饭，然后呢老王来之前我就提前三天把家里好菜好酒都拿出来，然后老王来的时候还特别去买了一套好的餐具，对吧，让他坐在那，还专门把桌子啊什么地上地毯我都铺上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我请慧敏吃饭， 但慧敏来的时候呢，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慧敏说，哎，慧敏你来的时候你自己来啊，然后呢我家没吃的你自己带，然后过来之后到门口的时候我说，慧敏我们家这个门口那个走廊还没扫，你给我扫一下，我们家门口 deck 还挺脏的，你帮我收拾一下。然后你进来吃饭的时候，你说你带了啥，我看有什么好吃的，来我一起吃一点吧。
嗯，
你觉得这两种哪一种是那个
真的想要
请客？
那当然是第一种是更想请客呀。那第二种明显是要整人嘛，对不对？
这倒没有，
就
有时候可能会熟到很那个的时候，对吧？朋友之间
就是形同家人一样的，然后就可以是吗？
慧敏来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倒了，衣服洗了。
对，你有这种感觉吗？
对对对，
你有这种感觉哈。
嗯，
就是这次其实你看中国上次请川普去的时候，哎呀那个有国宴菜单啦，又是天坛从来没有开放过了，又是什么中南海后花园没开放过的，就带着那川普老爷子在那这顿逛呢，对不对？然后虽然川普老爷子在那不停的眨眼，这个眨眼那个眨眼，结果到这次的时候你发现妈九月份就到了，
对，
啥东西没有，
对
对吧？
那你这个类比的话反而让人感觉好像，哎，川普可能会觉得我跟习近平很熟了，随便过来吧。是不是这种感觉？
嗯，也有这个可能哈，也有这个可能，
就是熟到不需要再重视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连谁接待都不管了。
对，但是跟平时理解的还没，其实你发现没，这种请客怎么还没那个川普去召开一个集会
来的重
要。
对，确实好像不太怎么重视这个事情。而且呢，在就是九月份就是说习近平访美之前，你看连续着有多少这个中美之间的大事儿哈，一个是那个万国关，就是那个关税里面那种转运，不是为了避免这个美国关税，中国就是把它运到其他第三国家，然后再转运到美国来嘛。这个事情美国出了一篇报告。
对，
整个把
纳瓦罗出的，
对，整个把这个事情给摊开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关于那个小额，当然这个小额包裹的这个事情不只是针对中国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都是中国占大头，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事情也是，就是法院判川普是有这个权利去改这个就是价格，不是那个这个政策的。所以呢，你想这一下子对于中国那个打击还挺大，我当时觉得，哎呀，这是见面前的见面礼嘛，
对，
先来个下马威。
特别是前段时间，对吧？就让他弄那个什么，就是选举有选举舞弊的那个事儿。
对对对，
就弄得特别尴尬。
特别尴尬是。还有就是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美国的中国大使馆，就是那个对中国大使馆，然后就是
发那个旅行警告
，真的是一周更新好几次，而且越更新越细节。今天早晨看到说是他那个列出来的那个，说是中国这边你只要到了中国去，他们呢就会远程或者是直接去监控你，就包括你在酒店呀，在出租车啊，或在哪些会场啊、会议怎么样的，他都会监控你。而且还说你的私人物品可能在不受你允许的情况下，在宾馆就会被检查。就直接提到这样的一些细节。你的感觉呢，就是美国这边其实在防范着中国，包括他提醒这些美国的人不要到中国去，还提到了一点是说，如果你到那边去，然后呢很有可能呢会因为一些原因啊，你都不知道的原因被扣下来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就是谈判的一个筹码，都已经说到这个点了。我觉得真的是表面上我们看到这一些哈，就感觉好像啊，就是要不就是他很着急，要不就是他不着急，但是实际上两方我感觉已经是在就是这种比较紧张的一些对峙的一些东西已经出来了。
对，我觉得现在我有点感觉哈，川普把习近平是当作生意伙伴，习近平把川普当作兄弟。
啊哈，你
当兄弟吗？
对，中国人当兄弟就这样啊，就是既想兄弟过得好，又怕，
哦，
对吧？
习近平应该不想这个兄弟过得好，
对啊，他怕他开路虎嘛。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他其实每次，但习近平这个人有点虚情假意，
非常。
你好像很了解。
对, 对我这个就看我们 DJ 今天这个大话哈、啊。你看他已经会抢答了，我还没说完他抢答了。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说你把那个球引到，
就是我就看他整天在那儿掀锅盖，
掀锅盖跟川普有啥关系？
跟川普是没啥关系。你不说他这个人比较虚情假意吗？我说他平时的任何事情就给人感觉就是在作秀啊，感觉都假假的，是不是？我只是没有说他跟川普。
对，
不，这个时候你服个软，你就跟他说，哎，老一，你来说一下为什么？
你觉得那个是？那个习近平认为川普更重要，还是认为金正恩更重要？
习近平啊，
嗯，
习近平应该认为川普更重要吧？
这个就不就朋友跟爹妈是没办法比的。
你这个，
对，他应该是认为金正恩可能更加重要一点，
更亲嘛？
对
对，
就是你就看那个，不是上一次有一个对比嘛？就川普走了之后，他不是去了那个
朝鲜、
嗯，
然后见面的时候那种笑呵呵的那种样子，
然后坐在那看看演出，哎呦，这真是我爱看的，对吧？
对对。好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情况哈。那么到底这个后面是怎么走，就是会不会走到一个就是像之前三月份那样，川普到美国，然后突然又延期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也是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啊，你可以猜一猜，然后你觉得要是会延期或会有什么变动，也可以给我们发消息啊。
你刚才是不是口误了？
咋了？
你说的川普三月份到美国？
哦，我说到美国啊，那是口误，那是到中国啊。
到中国。
对对对。
别较真儿。
好，行，这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开胃菜了啊。我们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讲。其实后面的东西我觉得更好。
对，那下面一首歌我想问一下那个 Echo 主要是哪首歌呢？
这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就是我们也听一下美国旅行局的话，好，不要轻易回国了。
好，这个梗找的好牵强哦。
我缺口在唱必备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我不想把你教坏，孩子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开始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只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也到处，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我走了
吧。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美元，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立即预约参观永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 713-518-5377 713-518-5377，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Hello， 哎，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们在导播间里面讲，就是关于这个要讲的这个话题是啥呢？就是你知道"一国两制"。我说是一国两制，
香港的一国两制，
对，
不是，我说一国，
一国，他说的是
苹果的果，
苹果的果，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苹果在美国它是鲜榨的苹果汁，
对，
在国内呢它是苹果用来做苹果干儿，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是关于苹果的。其实呢是关于一个科技的新闻哈，就是最近呢有国内的网友，就是他们在用这个买了苹果的手机嘛，去更新这个功能的时候呢，发现就是苹果官网上有一个提示，上面就是 iOS 还包括那个 iPad 的那个 iOS 系统啊，这个26那个系统啊，有一个明确写着，就是 Apple AI 旗下的这个照片清除功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但是以下例外，就是直接写了中国大陆，
就只有中国，
对，就是只有，就以下例外都是这么写的，包括同页面的这个照片回忆影片啊这样的功能也是标注的简体中文中国大陆不可用。原因呢就是跟苹果的这个 AI 系统，其实之前大概在六月份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就苹果在发布会之前就已经说过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Siri 的这个 AI 其实在中国是没法用的，原因呢就是说处在了一些很大的这个审核的阶段啊，他没有办法确定这个，虽然他们已经在全球已经更新了这个 Siri AI 的这个系统，但是在中国的话他就不确定什么时候能上线，当时给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是说第三季度或者是第四季度才能够在中国上线。那现在呢这个事情呢倒不是一个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卡在这个中美之间啊，就是说有些人就关注到，你看这个手机啊，就是就又来了这个徐艺那一句名言啊对，老艺的那句名言是什么名言你能猜到吗？
老艺名言太多了，我得翻我的小本本
啊，
像习近平一样，我有一个小本本。
你这么喜欢习近平
就是这个橘什么橘生哎，对吧，是不是橘生南
淮南
淮南
则
为
橘，山与淮北则
为枳，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苹果在美国是苹果，到了这个
中国
好像
是阉割版的苹果
就没有
苹果
可能就是苹果干了啊，苹果皮
其实这些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政治原因所做的阉割版本，
对，它就并不是说因为就是说公司的原因啊，它是牵扯到中美啊，包括这个就是国家管控啊，还有一些机制，甚至于资产背后的一些问题哈。
嗯，所以我大概呢就是罗列了一下，苹果在中国到底在功能性上有过多少次阉割。最早的时候是2017年7月，App Store 中国区下架了所有的主流 VPN App
啊，对，
原因是含有中国境内非法内容，事后表示是被要求移除的，
对，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然后同年2017年下架了纽约时报的 App， 其实纽约时报 App 下了也就下了，因为它也没几个正经新闻
也没说啥好
的。对，2018年呢是 iCloud中国用户资料提交云上贵州的那个项目进行托管，就是相当于 那个加密金轮存放在中国境内了。
对。
然后2019年呢，下架了香港示威者使用的 Hong Kong Map 点 Lab， 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移除了，还就是并在香港版本的 iPhone 中间移除了台湾国旗的 emoji，就表情包。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前面
他一定会移除的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
对。然后2021年，公民实验室揭露苹果客制服务的政治关键词过滤清单，也就是说中间包括一些，对吧？我想肯定是不大上面去印个什么那个威尼熊什么的哈，
对对对，
估计就不能印。然后中国区下架了古兰经与圣经 APP，
这俩有 APP 我倒也不知道。
当然有啊，当然有。然后2022年 AirDrop 在中国区啊，是 iOS 16，大概是 十几年前哈，那会儿还是 iOS 16.11 的更新当中，就是仅对中国大陆购买的 iPhone 加入了限制，就是 AirDrop 对所有人的选项当中只能开放10分钟。
嗯，
时间点正好卡在什么时候呢？白纸革命的时候。
哦，
就是在白纸革命的时候不让你通过 AirDrop 来
传东西，因为那个时候网络其实已经在控制了。那如果说这个，因为 AirDrop 如果说它能够传的话其实会更快一些。
对。然后随后呢，苹果也在 iOS 16.2 的时候，就几个月之后，把这个限制推到了全球所有的 iPhone 上面。然后2023年下架了几个 AI 相关的 APP， 挺多的。2023年、2024年因网信办国家安全的要求，下架了 WhatsApp、Telegram 和 Signal。
但这一些在国内，你哪怕是拿到那个苹果手机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是不能用的呀。
当时就是你可以，你下载了之后，你就可以通过去跟人家在网上有那个平台，你可以去买账号过来用。
哦，那要单独买的。
对，
对我当时是在国内用的时候，我是觉得。没有，我很好奇，但是从来没用过。
对啊，
对，
所以像现在你知道，就原来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的时候有没有买苹果手机，都会出一个什么美版，什么港版，
对对对，
什么国行版本，
对对对。
然后现在呢，就你其实买到外部版本回去都得经过像那个
解锁，
对，去解锁，因为它中间海外版本现在是没有 SIM 卡的那个部分，你要买 SIM 卡的那个版本还不好买，它。国内它是不给你使用 eSIM 卡的，
对，这个好像一直都没有批下来，对吧？
对
，eSIM 卡现在他们好像还没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中共这边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够去防止这种 eSIM 卡的。
它 eSIM 卡是怎么样？它是没有办法追踪到、这个、
实名制啊？你怎么去
？eSIM 卡也能实名制，
对，
它中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比如说。前段时间 NordVPN 就发布了自己的 eSIM 卡的部分，那我如果买 eSIM 卡的那个就是我买诺顿版本的那个 eSIM 卡，是不是我就可以翻墙了？
对，
对不对？所以这些管制就变很难，所以中国一直没有开放的是这个部分。然后另外呢，其实总结下来就包括FaceTime 的那个功能，包括 VPN 的功能，包括 AirDrop 的功能，包括这次苹果的 AR 功能，都属于严重的审查范围。
哎 ，FaceTime 可以用哎，我妈在国内的时候，我跟她视频基本上都
是
FaceTime。
是可以用，当时就是都经历过。我意思就是说，她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你不能用的这个过程。
嗯，它后面开放你可以用的原因是啥呢？就是说这些真正的去控制这个，就是它背后数据啊或什么的，就不是。苹果公司了，而是国内的公司来控制。
对，原上贵州。
对，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这边有一个节目，就是彼得森哈，彼得森他做那个3C 测评的时候，就发现大量的终端都存在治安问题，就凡是你从国内过来的，都有治安问题，
是吧？
对，
其实就是从国内带过来的手机本身，它的那个手机里面就有这个。就是安全问题，是吧？
对，所以很多时候说，你如果手机上有特别贵重的资料，特别跟自己的身份信息特别重要的话，就可以考虑不把它上传到 iCloud 的版本上面。对对对。
对。
好，慧明，你看看是不是
这个已经就是给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和整个的结构，就已经编不出来了。
所以在中国哈，你要是看到苹果上面有这样的限制，不用例外，其实老百姓也其实都习惯了。
嗯，
就是你看到这样的限制，其实并不意外，因为本身从这么多年都下来，就是每一次中国拿到的那个版本都是阉割版本。
阉割版的
哈，就比如说中国的特斯拉，你现在买回去就是一个阉割版本的，因为你用不了自动驾驶。
嗯，
哦，不行啊。
啊，
那中国小米能自动驾驶？
对，就是所以中国的自动驾驶并不好用啊，它没有像美国的那个自动驾驶可以上线就让你去这去那去这去那，所以这次你知道。中国受到的冲击很多的一点就是，这次世界杯很多中国的网红来看世界杯，
嗯，
来的时候都顺便要在洛杉矶啊那些地方去体验一下特斯拉完整版的自动驾驶服务，
好心酸啊。
然后就发现在国内用的那就是个渣渣，就发现这也去不了，那也去不了，这个也不好用，那个也不好用，但到美国来发现完整版的真好用。
所以啊，在国内当别人去评价这个苹果手机不好用或者是特斯拉不好开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对，
很有可能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它就变得不好用了。
对， 对，所以慧明你觉得苹果手机跟美国和中国有什么不一样，你来了之后？
我来了之后唯一的感受就是，哎，我能看到的 APP 太多了，我可以用的东西太多，其实我从这边可以国内的也可以用，对吧？国内的你很多，我今天还在去搜国内的一些 podcast， 你都可以去听。但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不骗你啊，我的感受就是什么美版、什么港版，千万不要买，就买那个
国产版，
对对 对， 对，方便呀，简单呀，不需要解锁，啥也不需要弄，然后就这种感觉，对，比较。
其实慧敏这样还算好的，我估计像那个 Echo 这样的，他说你说美版和国行版有什么区别？没区别。
我在中国的时候还真没用过苹果。
对，因为 Echo 好像用手机啊，绝大多数就是打电话发信息用个 Signal。
啊，那其实大部分人也就
是
这样。是，
我有好多 App 呢。
你儿子下载的？
不是，我儿子下载，那不得被我老公给打屁股呢？
啊，是吗？老公没那么凶吧？
哎，这不是家教很严吗？
啊，
这个父亲严格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是
可以。
像母亲的话可能就是陪儿子做一部动画片。
但是我就在想，就是随着苹果的这个做一做哈，就苹果这么再往下发展下去，你知道中国它始终用这个阉割版本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中国的人，中国老百姓现在，你们有没有觉得哈，在中国买手机很多时候是冲着更新了，我必须为了面子去换一个手机，
嗯，
但你在海外很难是这样。
对，因为大概的那个功能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更新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或者不是果粉的话，不会急着去换一个新的手机啊。
对，你知道我在国内是从 iPhone 3S
哇
开始用，每一个版本我都没有漏掉过。
那你是果粉还是你为了面子？
我是果粉，我也是为了面子。
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苹果出来的产品，就苹果出来的哪怕配件我都会去买全了。
你觉得设计很好看？
对，设计很好看，很简约。
对，
然后就是很注重用户体验。
嗯，
但是你知道我有一个版本是跳过的，哪一个版本我就不说了哈，因为一说就知道我哪一年来的美国。我刚来美国之后，就发现身边的人其实用手机，他都是用到那个手机，就是反正我要用的功能他不卡，
嗯，
也没什么，我就经常用，
对对对，会一直用。
对，所以我到美国来之后，大概过了一年之后出的两个版本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过两个版本我换一个，
嗯，
就每两年换一次，
就已经不是国内那种
每年都要换，因为我觉得我手机还没怎么用呢。
嗯，
你想想，从9月份它发布会开始，然后我立马买，就每个手机都没用到一年。
对
对，
那但是极度果粉才会去这么换吧？
对，
对吧？我一般我觉得换个手机也感觉好像也挺麻烦的。
老外也是有那种真的是果粉，他们也是会什么连夜那种 排队去那儿等着发布，然后去买。
嗯，
对，所以挺有意思。我们听众朋友是，你是一年换一个苹果手机，还是用坏了再换，还是每两年换？有没有固定周期？可以给我们留言。
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说老易这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更换的一个周期。
但是你知道苹果前段时间发布出了新业务，你知道吗？
什么新业务？
租赁业务。
哦，对，我看见那个新闻了，他以后可以租手机，
就你不需要买，
像租车一样，
你就一个月给他多少钱，他就始终给你提供新的手机给你用。
哦，
很适合我这样的穷人
啊，
这个可以试一下。
对，
感觉
不是，我说上一句 ，Echo， 你刚
才我说很适合我这样的穷人。
哎，大早上这 Echo 在这。装
穷，
我们又不要你去请客，也不要你买早饭，你这跟我们哭穷有什么用？
我跟我的主管哭穷。
赶紧的，快赶紧上音乐吧。
好，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我们正常来。
下对你的喜欢，原来爱会慢慢增加重量，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这夜晚让爱恋更有画面感，回想舍不得删，在脑海里储存心伤，你微笑流浪，手机里的浪漫，原来真心相处还是这么简单，温馨荧幕上你可爱的模样，关于缘分的解释我又多穿了，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刁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呢八九十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FM 九六一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欢迎回来。其 其实我们前面刚刚聊这个苹果手机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就是在7月15号的时候，中共网信办呢是有一个公告的，我不知道这个公告对于国内的苹果手机使用者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哈，就是说苹果的这个在上海的这个公司叫苹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这个 Apple 智能已经正式完成境内生成式 AI 服务的备案。也就是它是结合着阿里巴巴这个公司，可能是帮这个 AI 服务啊什么的，可能已经生成了境内可以去用的这种 AI 形式。然后备案时间呢是7月8号。那在同一批已经过审的里面呢，包含的还有像华为啊、OPPO 啊、什么小米啊这样的一些，包括三星的一些手机哈。所以苹果呢是也在其中。那如果说这个备案已经上去的话，会不会到后面很快？这个有可能，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就落地了，那有可能就是这个苹果的 AI 就能正常使用了，这也是一个可能啊。
嗯，
对，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情况。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
嗯，
就是现在是接下来发布 iPhone 18，
嗯，
你们猜 iPhone 50会变成什么样？
iPhone 50，
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苹果，就是因为最早的可能是 iPhone 4还是 iPhone 5的时候， iPhone 有发过一个概念片，
嗯，
就那会儿看手机它是没有边框的，就是一个有机玻璃，
嗯，
然后那个有机玻璃是可以折叠的，
嗯，
现在你看折叠屏手机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时代就快来了，所以我就前两天我就畅想了一下，我说，
嗯，
iPhone 到 iPhone 50的时候，这个 iPhone 手机会变成
iPhone 18到 iPhone 50还有32年，
对。
是吧？
对，
我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所以啊，你要保持长寿啊。
哦，
所以我们这边一些产品，你们大家要试一试，这样你才能那个。
对 对，你要
今天有什么能让大家延年益寿的产品呢？
那当然有了，太多了。
来，
我要说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就是黑高丝，这个是绝对可以延年益寿的。
返场，时隔半个月之后再次返场。
对
哇，
对，
这个必须抢购啊！
对，这个黑高丝呢是。我们前一阶段就跟大家也介绍过啊，它是加拿大的 GeneX 这个品牌的黑高丝产品啊，但这黑那个人参产品，它是用的加拿大的西洋参，去通过这个古法熬制，就是这个高丝的这样一种做法，然后去做的这种产品。那这个产品呢，它有几个比较好的特点，第一个呢是吸收率特别高，然后我们所有的就是它是。通过跟多伦多大学有一些这个就是
合作，
对对对，它的一些合作，然后出来的数据呢，就是显示是六根参，它本身啊，就是六根参的这个精华，叫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一小勺的黑高丝的，
哦，
对，一小勺黑高丝的这个有效精华的含，就你能吃完之后你的吸收的这个
含量，可吸收的精华，
就跟你吃六根参是差不多的，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能达到90%多以上哈，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不只是听众哈，因为我们有一些大 V 也在推这个产品，就是观众反馈过来就是。感觉这个吃完之后对睡眠是特别好的，经常那个 Steven 要是在的话，就会拿他的岳父啊岳母开始开玩笑了。
其实我对黑高丝的印象就是，它会让我很返本归真的那种生活。你知道我特别特别佩服，你知道古代人为什么很多人都很容易长寿的老人特别多哈，
嗯，
就是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他的身体机能是一直都很稳定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现在哈，年轻人当中都比较卷，然后卷啊卷啊卷，卷到中年的时候就发现，哎呀，我卷不动了，然后身体开始消耗。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现在大家你看几类的那种产品，就是我白天有精力，能够专注的完成我的工作，一到晚上我能睡得特别香，对吧？哎。我后来发现黑高丝就可以这样。
你是试过？
我试过，我试过。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那他应该做不到。
你好有才华。
你有可能日出而作了，日落不息，但是因为吃了黑高丝，还是很有精力。
啊，没有，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白天的时候，
工作
精力特别
集中，
注意力很集中，然后到一到。 晚上就该休息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睡眠状况又比较好。这是我一直觉得很神奇。我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我还特地因为这个问题去问过黑高兹的那个教授哈，
嗯，
就是他们就说他就是西洋参当中含有的两项物质是分别促进于你白天和晚上的那种就是一个是促进你身体专注力提升，还有一个呢是保障你的睡眠，
嗯，
能够进入睡眠。
就是说大家呢不用担心说，哎，我吃它能够安神，那会不会到白天我也昏昏欲睡？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绝对不会。我有时候你知道我都是晚上回家，然后可能快睡觉之前我来一小勺那个黑高兹，
嗯，
然后白天有可能中午吃完饭之后，然后哎再来一小勺，我是把不是一满勺，我把它分成了两个半勺，但比一勺要、
嗯、
就可能全天加起来比一勺要多，
嗯，
很有用，
对吧？这个倒是可以试，我是尝过一下，因为我从来也没给自己买这个东西，给我婆婆买的时候，她是跟我反馈的是说，嗯，因为她睡眠是有问题的。他不是说那种就睡不了觉，
嗯，
他是必须在哪个点儿就得睡觉，过了哪个点儿
就睡不 了
，哎，对，他不好睡了，
哦，好多老人家都这样，
对，或者是他白天他不能喝这种茶饮料，
嗯，
任何带这种咖啡因的这些东西他是不能碰的，包括奶茶他也不敢喝。后来呢，就是他说吃这个黑高兹呢，他就是哎，好像慢慢也是就不太怎么去管这些事情了，
嗯，
还挺好的。他就第一天吃完就说：“哎呦，你这个还挺好呀。”就是说吃完之后身上还热乎乎的，这么说，我觉得确实，啊，
温补嘛，
嗯，
西洋参
这是一个。对，我觉得我们朋友中哈，就我们说刚刚延年益寿啊，其实他都是靠你日常的这种滋补，然后慢慢出来的。那你想用这种西洋参煮汤的话呢，其实这个费功夫，而且呢还不一定吸收那么好。
对，
而这个黑高兹呢，它就能够提供你高吸收率，同时呢还比较方便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想买的话，你就可以发短信黑啊，就是我们前面有红啊，这次发黑啊，或者是黑高兹这三个字呢，到我们的短信号码96196，那你就能够得到一个优惠订购的链接。这个链接点进去呢，是享受85%优惠。嗯，对，这是我们。
其实它不仅是这个功能，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96196短信平台用好，就是有什么问题就问他，你就说，哎，我想你能不能有客服电话告诉我，我想问一下关于黑高兹或者黄野参的问题。
嗯，
然后哎，我们这边有没有那个详细的一点介绍？
嗯，
有没有能不能有人跟我讲一讲用户反馈？哎，你就发信息上去，我们都会有人联系到你。因为为什么通过这种短信平台的方式呢，就怕平时啊有很多东西会打扰到大家，但如果大家想了解相关的那个资讯的话，我们都可以
主动给我们发消息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及时给您回复，嗯，那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随时都盯着这个短信系统的啊。好，那我们整个延年益寿了之后，我觉得叫啥来着，活久见啊，你能见到很多各种事情。我就这两天真的
是我吃黑高兹延年益寿是为了看牛栏吗？
那倒不是，就是说真的能见到就是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你以前从来想象不到的，
嗯，
其实我知道周一的时候 Steven 已经跟大家也聊过了关于这个动画神片哈，这个牛栏的这么一个小动画片。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说呢，是有它有一些情况也在更新哈，因为这个事情它做起来之后你发现炒得特别的火，就星期一天你发现海外都已经成了一个热点。
对，
刚开始
非常火。
对，就是刚开始它是在国内哈，可能就是我觉得真的还挺奇特的，就是刚开始也就是7000多块钱的这个票房，结果一下子就冲到了30几万，
嗯，
然后到后来是几千万。
对，现在好像1000多万了已经。
对，就是包括这个猫眼啊给他的评价，啊，就是预测他应该能达到8000多万的这么一个票价。嗯，
那这个
而且很奇怪的你知道是啥呢，就是那个牛啊，就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从来就没有去做那个海报嘛，
嗯，
所以现在很多人手画的那个海报现安排的，这是就是说刚开始去就是火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盯着去看。那今天呢就是说想跟大家更新一下啊，就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去讨论的，就是结果在发出来这个事情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下架的风波。 对，这个就因为火起来之后呢，突然传出来说，哎，不允许他再排片了。
嗯
嗯、我去查了一下之后呢，确实有这个情况，但是仅限在就是大连地区。
大连、哦、仅限大连。
对，基本上没查到其他的地方，像比如说上海啊、广州啊这样一些，什么西安、杭州这都表示没有收到官方下架的这个通知，仍然在正常排片，对，最起码在我去核查的这个时间线内啊，就是17号晚上。但是呢，到了这个就是结果呢，在这个大连地区它是有的，它是明确有这个，就是口头上说的是多家影院呢就已经接到说要下架安排了，说是片子有争议排不了，就有工作人员已经这么说了。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没有收到任何官方，也是没有官方的解释，目前是处在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片方的官方账号呢是在8月16号发了一个否认啊，就是说没有，就否认这个全国下架的这个谣言，而且呢他对大连为何下架这个事情呢也没有做正面的回应。我想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先让他跑一会儿吧，看一看是个什么情况、啊、所以大家要想看的话应该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很多人已经把国内的那些都搬到海外来了，但是值不值得看想不想看，这就是看大家的时间和精力了。
是，
对，老易有没有听到牛来之后对自己有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感觉？
给我感觉啊，就是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种电影的那个神丑，就是觉得这次去看电影，我觉得大多数人去的目的就是想看看烂片能烂成什么样。
他是一下子怎么起来的，这个是很奇特的。
他就是因为做的太差了才起来的。
对，
但是做的太差的东西太多了。
不是，这个真的是差的离谱。
这个就是网上有很多的评论哈，就说有可能你从像我们都像慧敏哈，你都40来岁你可能小时候看的动画片。
我可没有40来岁啊，不要瞎说。
啊、哦、我吧以我做比喻。
你爸才40岁。
我们小时候看啥？
对，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都没这么烂过吧？
没
有，
不可能。
他这个，他其实我在星期五的时候就已经看到类似一些短片在说了。那我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我的一个感受是啥呢？就是最初不是有那个3D 建模的时候、
嗯，
我其实有看到过这种特别烂的。
对，
嗯，
但是那属于网上恶搞的，就是他自己也知道很烂，但
就
是流传一下。
对。初代那种技术的那种，
对，
他其实这个也挺神奇的，他就是两个人，母子俩，然后做的，据说是纯手工做的，
纯手搓的，
手搓的，
从
也没用 AI 应该，
对
，AI 做不出这么丑的。
从这个里面你能看到几件事哈，
嗯，
我有几个疑问，第一个，这么烂的片子怎么能排院线呢？
对，我当时就是觉得，我其实一下子我就想，这么烂的片子还能拿那个龙标啊？然后上线对吧，我当时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我就去查，结果发现呢也没啥背景，因为他的这个他这个发布的公司啊是叫原来是叫一个好像叫什么来着，
没事不重要
啊，建筑公司，
对，他之前前身是建筑公司，
对对，是一个建筑公司，后来改成了这个这个媒体发布公司，就是媒体的一个公司，结果呢他是取得了一个就是据说现在所有就挖出来的都是国内的消息啊，说是他的一个朋友，他就自己坚持，他从21年就开始做，然后一直做，然后呢就是做出来之后不是很差吗，跟说是要上线啊或什么之类，他朋友那个朋友还劝他不要上线，应该是没有什么的，但是出于朋友的情谊呢好像还是
帮了他一下，
哎，帮了他一下就排了之后就出来，就是说因为前几天都是7000多块钱嘛，就大概这样。那我去查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关于这个龙标啊，他给的那个标准啊，他并不是去很看你的内容好还是坏，他就是重点审查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你有没有触碰敏感内容，就是有没有触到红线、第二个呢是要看你的技术上，比如说你有没有黑屏啊、缺帧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他也会核查一下。
啊，就干这个
啊？对对对，然后所以说他并不负责这个，就是故事讲的好不
好，质量如何？
对，他不管这个内容的东西。
对，第二个我觉得哈， 这个片子做的这么差，
嗯，
有没有一种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洗钱的嫌疑？
哎，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在讨论的。
嗯，对，
嗯，但我要说一下，那你们判断一下啊，可不可能？就是如果他要是洗钱的话，你看他这个公司架构就是一个小微企业嘛，就两个人，而且他那个公司的这个就一人参保，还没有外部资本，也就是整个的他的，他洗钱他能洗多少？所以说大家又会觉得，哎，这个能，这个又好像跟洗钱又挂不上钩，这个感觉。
他一开始票房就几千块钱，这洗钱能洗的就洗几千块钱。
他如果说要是洗钱，他需要报备，比如说我有多少人参与，多少怎么样，就大概有我花了多少成本，
嗯，
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可能会有这个，
对，
你哪怕是不该了，然后就没有收到多少的这个，那他也知道这个钱花出去了，
嗯，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一个，
对，
所以说我觉得洗钱倒不太像，
是吗？
对，我的感觉，但是我真是觉得很奇怪，这个
我就觉得奇怪的一点是这么烂的片，他怎么红得起来的？
我稍微去查的那个路径是啥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说退票退票，
对，
就是在网上吵说太烂了，简直就是说看了之后后悔，就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后面呢就有一些人跟帖说不看也后悔
有人说看了后悔86分钟，不看后悔一辈子，
就是你不看你就不知道有多烂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大感觉好像有点真的是靠猎奇推出来的，但我有点怀疑，是我没有觉得这个事情会这么偶然，就是真的就这么偶然吗？确实有点违反我的常识啊，我觉得
可能你不懂现在中国年轻人的这种心态。
就我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评论哈，他是说啥呢？就是大家在去那个去看这个牛来的时候呢，不见得是说认可它的内容，大部分呢是观众的一种反抗。
嗯，
他是反抗在哪个地方呢？就是观众的参与，他就重在一个参与，大家就在乎那个参与感，这是一点。再一个呢，最近娱乐圈啊发生了一些就让大家挺不爽的一些事情，包括那个叫什么百花奖，百花奖不是给了那个就是那个小生叫什么名字来着？
哦，易烊千玺。
哎，对，易烊千玺。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就是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角逐这个结果的时候，提名的人啊。有易烊千玺、梁家辉、朱一龙，还有成龙、刘昊然和王宝强。结果呢，王宝强零票，刘昊然一票，成龙两票，朱一龙七票，
嗯，
梁家辉是43票，易烊千玺48票，拿了一个就是最佳男主角。
这粉丝打榜吗？
对，
刷数据。
但是呢你知道就易烊千玺的这个影视作品啊，在大部分的这个观众这边，除了我觉得他的粉丝会觉得他真的是演得很好之外，你仔细去看的话，你觉得他并没有很好，他并没有说实在的演技，他只是那个年龄段的一种正常的一个表现，你能感觉到是这种。
他我说实话，因为他今年拿奖这个片子，他好像是演了一个，就说的粗俗一点，他演了一个傻子嘛，就可能是智力上有一点缺陷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对对对，我有看过。
对，就网友就说你要，就是网友就翻出他以前在一个综艺上，周冬雨就对他说过，你要拿奖就演傻子，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去做了，结果真拿奖了。
所以你想，我就会觉得梁家辉，我们其实都看过他的电影，对吧？你不管他是演这个老人还是演什么的，你都会觉得他的这个演技真的是传神的那种啊。所以呢就是说我想呢可能是有一个这种，就大家会觉得我要反抗一下，然后要去猎奇一下，所以呢就会有这个情况。
对，
对，
我们是还有一段广告要进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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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回来之后我这边可能啊，
嗯，
还有一个小小的观察。
哦，好，
又留个悬念。
期待。
对，
在湾区有26年历史的先锋汽车修理厂，由刘磊师傅主理，专业修车、保养、喷漆、精修欧洲、日本车和特斯拉电车，原厂检测设备、维修保养一站式服务，还代理汽车碰撞索赔服务。先锋汽车修理厂技术好，不乱收费。欧洲车保养原价399元，现价只要299元；日本车保养原价299元，现价只要199元。希望之声的听众还有10%的优惠，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来说一下你的观察。
我的观察啊，这也是那个新闻看点那个李牧阳的观察。
嗯，
他说。这么烂的一个片子，极致的烂片，用了极致啊，极致的烂片，大家还是在希望在非常压抑的情况下然后去看这个片子，哪怕就是无奈的笑一笑。这背后呢还有刚才结合刚才慧敏说的，全国现在目前确定的只有大连取消拍片、对不对？
对，
好，李牧阳就给了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薄熙来属牛。
哦，薄熙来是属牛的。
对，主政大连期间深得当地大连人的喜爱。其实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大连人，
嗯，
他们对薄熙来当时在大连主政的时候情感特别深。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就在这个影片的下面，就有人上网去写影评的时候，在影片的下面就有人留言说，其实牛来是用来表达了大连人对薄熙来的思念之情，因为薄熙来属牛。然后下面很多人跟帖说，牛书记想你了
啊，
这个、
真有这个，那是有点敏感了，在特别是在这个习近平北戴河之后。
对，紧接着网上就有人把牛来那个海报牛的那个头像改成了薄熙来。
哇，
再紧接着就流传着那首歌就来了，什么如果能重来
啊、
我要选
薄熙来。
如果这怎么说呢，要是能重来我要选熙来。
哦，
哇，真的有人这么说呀。
对，
牛来，哎，这个还有可能哦，这个
对不对，
这个有点意思哦。对，这个是有点意思的，确实是，
这个要让习近平知道，估计全国马上下线。
但是你知道他的这个导演叫信宇萌吗？他说他还有一部续作叫《羊羔》，那你觉得他应该是叫谁？
谁姓羊？让我想一下。
别闹，别上了，别上了。
真的，羊高高度的高，
对，他是高低的那个高。
对，
对，
这个会是谁呢？
这个回头我们再去请，那个。牧阳老兄再去研究挖一挖，说不定还能有一个逻辑
出来。
对
对，好。
然后结尾音乐你倒是推啊，眨眼睛都不管用了现在。
好，这没有领会，我还在想，哎，羊羔牛来听上去可能十二生肖都要拍一遍。
他在想，其实 Echo 是我姐你知道吧，他在想，哎，你从我 眨眼干嘛，你那在
我没有看你，我是近视眼。对，最后这首歌我还真是特别准备了这个牛来的这个片尾曲，但是不是真的电影中的片尾曲，是那个一个网友他根据，因为片尾中电影中拿不下来嘛，有版权问题，所以是网友翻唱的。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挺好听的，这个导演的母亲他自己亲自做亲自唱的。
哦，好像是苏联的。
对对，一听我们有听那个手风琴的感觉，就那种前苏联的那种，因为他导演的妈妈他就是
像那个什么湖畔，
对，贝尔加贝不是贝尔加叫什么贝加尔
什么
贝加尔湖畔。
对对对，贝加尔，
三个人才凑了一个歌名。
有点不一样，因为他的导演的母亲60后嘛，所以刚好那个年代估计很喜欢这种苏联风格。
好，我们快说再见，让我听一下这首歌。
好，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心太慌张，破碎的记忆不断浮现，感到失去会忧伤啊。有一个飞沙的秋天，草浪在风中翻卷，追 坠，直到凌乱的野草飞散得越来越不见。就这样带走所有，还会不会有往日的追逐，还有没有绿叶苍苍的夏春秋。浮为荒芜生。